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五章第38至到48节。马太福音五章38至到48节。请大家听我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爱帮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吴牧师。
在罗省有一个研讨会，有十几位中国的学者去讨论一个题目，就是耶稣为什么说要爱你的仇敌，怎样才可以做到爱仇敌。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医学院的教授，后来去到台福神学院攻读神学。这位弟兄说，他的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尽摧残，他的母亲在当中丧命，我妻子呢盲了一只眼，而我自己就要流浪在边疆的地区，所以我心中是充满着愤怒不平。后来来到美国，当我准备要信耶稣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阻，就是爱和恨的问题。有位弟兄他一路带领我，帮助我信主，咁同我讲话，你必须要饶恕你嘅仇人。当时我就回答话，我唔识，我做唔到。或者可唔好咁样咧？我尽量唔谂我嘅仇人，唔咒咗佢哋，唔求神降祸俾佢哋，咁就算啦。要我爱佢哋，实在系太难，绝对冇可能。咁呢位帮助佢信主嘅弟兄就话，唔可以，你必须要根据主耶稣嘅吩咐爱你嘅仇敌。所以呢位教授佢等咗好耐，佢一路都挣扎，唔愿意，亦都唔想带住心里面嘅苦毒受洗成为基督徒。每一日佢都流泪，佢都挣扎。后来佢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咁样祈祷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当他了解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就可以冲破自己心里面那个障碍，受洗成为基督徒。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不报复。旧约圣经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节嘅圣经好多人系误会咗。我记得当我在香港读中学嘅时候，有位男嘅老师就利用呢节圣经嚟警告还地嘅学生咧，唔好哈哈霸霸，唔好整蛊人，唔好随便啊喐手打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同学咧就用橡筋扎好马子射另一位同学，啪！哇，好兴奋。打中同学大叫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后来有人报告，老师知道，好，某同学请你出来，站在班方面前，受害者你可以用橡筋，可以用马子，照样的射他。 要在当众的面前羞辱他，让他知道他犯规。我当时我不是很明白圣经，以为这个老师真是解经专家，也是一个大法官，很公平。但后来再读圣经的时候，原来其实这样的解释不正确。这节圣经不是鼓励人报复，而是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犯人得到应该有的惩罚，也都防止人去报仇，用自己的手段私下报复。因为如果私下报复的话，人打你一只眼，你可能打人两只眼；你被人打一只牙，可能你心里面怒气填空，将人整棚牙都打甩出来。所以这节圣经其实在旧约里面只是提醒我们司法的制度不可以自己去报仇，要适当要合理的惩罚犯罪的人。如果人打你一只眼，你又打回人一只眼的话，很快脆整个世界都变成盲公盲婆了。第三十九节里面讲到话，耶稣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就是讲到话不要向欺负你的人报复，否则我们同欺负我们那些恶人是一般见识，我们自己都成为同样好像他们同类的恶人一样。耶稣说怎样对付呢，就是回应的方法，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其实这个不是单单是打左脸右脸那么简单，因为一般人是习惯用右手，如果用右手打对方，应该是打对方的左脸。既然是有人打你的右脸，意思就是用反手来打你的右脸。根据犹太人的习俗，反手打人的脸是比用正面手心打人的脸呢，这个侮辱是双倍那么大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即使有人是极度的侮辱你，都不要报复，不要心里面怀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人想要告你，拿你里面的衣呢，连外衣都由他拿去。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们只有一件外衣，不好像我们今天整个衣柜可能有七八件的外衣。所以每次都晚上，就算这件外衣被借当之后，晚上必须还回给那个物主，让他夜晚可以有被盖可以睡觉。四十一节耶稣说，如果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为了基督的缘故用爱心为他走两里路。因为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是被占领的，罗马政府有权要求在罗马帝国里面的人民服侍做义工。所以当犹太人有时觉得，咦，后边为什么有支督下我的呢，可能就是罗马军兵的矛冇尖那边来到拍拍你的膊头，就表示对不住，现在轮到你做义工了，你要帮罗马的军兵是孭行李送信为罗马政府来服务。所以后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古利奈人西门就是被拣成为要做苦工行一段路。耶稣的意思就是，如果罗马人来到你那里强迫你做孤利走一里路，你就大大方方不怀怨不抱恨，用愉快的心情同他走两里路，满有恩慈的，好高兴地去服侍。这个是讲到不报复，但是更难做到的，不单止不报复，还要爱你的仇敌。就是从第四十三节开始到四十八节，旧约圣经说当爱你的邻舍，但是恨你的仇敌，这句不是旧约圣经所讲，而是拉比要解释圣经的时候。爱你的邻舍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引申出来，最大的诫命亦都是耶稣引用到这节圣经，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但犹太的拉比要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就加了一句话，要恨你的仇敌。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爱邻舍、恨仇敌是人之常情，但耶稣还要进一步解释话，要爱你的仇敌。而这个爱字不是友情的爱，而是神圣的爱，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仇敌，或者有人攻击你，将你的内心平安夺去了，你花很多时间要解释你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辩白，但后来你发觉你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夜晚睡不着，吃饭也吃不落，它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情绪，伤害你的健康，破坏你的人际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就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敌人，本来是他亲密的朋友，是他的谋士，是他的祈祷伴侣，是大卫一直所信任，大家可以彼此交通，商量一下国策，有什么心里面可以吐苦水，但后来出卖了大卫。大卫在诗篇55篇曾经这样吐苦水，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我还可以忍耐，若是恨我的人我都可以逃避，不要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所以大卫的意思说，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普通朋友，间中一年碰几次面的人害我，那我都可以忍受，但不是，原来是我知己的朋友，是我一直推心置腹的祈祷伴侣。圣经学者就说这位就是阿希多弗，是大卫的指导老师，是他心腹的朋友。他们可能曾经在圣殿当中一起敬拜，曾经可能好像我们一样家庭聚会啊，一家一菜，曾经有一大好好的送菜你一起分享，曾经在祈祷会里面大家分享代祷事项，但后来竟然跟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一同去背叛，去谋朝篡位，要将大卫赶尽杀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位这样的阿希多弗亲密的朋友出卖过你呢？或者你认识某个人，他说他曾经爱你，但是后来却在你的背后刺入刀，叫你惨痛这样呼喊，碌倒在地上。或许你正是处在一个跟配偶分居，正在闹离婚的状态当中，现在另一半伤害了你。曾几何时，这个另一半曾经对着日落黄昏在海边可能承诺爱你、尊敬你，在祭坛上边在你旁边发誓一生做你的伴侣，白头到老，曾经用甜言蜜语、温柔的说话跟你说我们的爱是永不分离，但是现在因为第三者呢抛弃了你呢，可能夜晚使到你睡不着，吃饭吃不落，心里面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所认识的人，我所爱的人会变成这样呢？又或者这个敌人就是你在公司里面的同事，或者甚至在基督徒里面的同工，这位密友亲密的朋友似乎是一直都很敬虔、很坦率、很值得人信任，但突然之间毫无理由他竟然反过来攻击你，你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为什么他处处是批评你、反对你呢？当你接近他的时候，你可能对他仍然是相当友善，但是他竟然在别人的面前是说出很多谎言、大话。爱仇敌并不是容易，但耶稣在这段圣经说，爱仇敌不是一个选择， 而是一个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耶稣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可能我们会抗议说，主啊，我服侍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为你牺牲，但是不要期望我可以将这个伤害呢无故地去白白承受。我这样做不到，是超乎我能力之外的。但耶稣说得很清楚，说当爱你的邻舍，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其实按照人的能力没可能做到，只有靠着圣灵，靠着神，我们才能够爱仇敌。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我们就不可能爱仇敌。可能我们也会心里面这样去质问，说难道我们要爱那些邪恶的人，譬如那些是执行堕胎的医生，不道德的政治家，或者是强硬这样歪曲了指耶稣都是同性恋，指大卫、约拿单是同性恋，所以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有圣经的支持。耶稣不是叫我们去爱他们所做的错事、坏事，耶稣是对我们说爱做坏事那些人。耶稣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逼迫耶稣，充满着敌意的责骂他，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但耶稣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使徒反是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当他受审被人钉石头，临死的时候，他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同样旧约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虽然是找藉口来攻击比他更出色、地位更高的弟弟摩西，的确是犯了罪，神亦都是为摩西来主持公义，使到米利暗长大麻风，在众人面前被羞辱。但摩西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报仇，还以颜色，反而是心里面觉得难过、伤痛，为他的姐姐米利暗祷告，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无论怎样，圣经提醒我们要爱仇敌，虽然我们要恨他们所做的事。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前两个星期讲到，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很多信徒可能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去对待罪恶，其实我们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叫我们要迫切为那些人去祷告。有些基督徒用自己的手段去放炸弹，将执行堕胎的诊所炸烂，甚至谋杀执行堕胎的医生。亦都当同性恋队伍游行的时候，揸起拳头可能要将人打几拳。这些反应、这些回应都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真正的能力不是用暴力，而是在屈膝祷告的时候祈求神的工作。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他为他的仇敌祷告。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有名的中国民运分子阮志明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讲到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另一个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共军和国军打过你死我活，杀来杀去，都极力的要将对方置之死地。但后来这两个人发觉有一天，哦，原来他们是亲生兄弟，于是两个人抱头痛哭。其实世界上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甚至会不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都会出这种的手段呢？不要忘记我们有同一位的父，同一位天父，当我们祈祷主通文的时候，我们一同都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认识到我们同有一位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理争过你死我活，不需要将对方打低，因为我们是亲生兄弟。有没有人得罪过你呢？有没有人正在伤害你呢？你是否愿意饶恕得罪你的人？你是否能够好像耶稣一样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呢？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更深明白你的爱，使我们可以用你的爱去爱别人。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
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真是无比深，我们，不单止是这样去，如果我们